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读到了尼希米记一到五章。那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尼希米本来是在波斯帝国做很高的官，后来呢在公元前446年11到12月期间，他听到了这个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过得很不好，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就开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那个哭泣进食，一直呢有4个月的时间。到了公元前445年3到4月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尼希米在王面前来给王这个斟酒。那这个时候王就问他说，你怎么会面带愁容啊？尼希米就非常害怕，因为这是人家这个波斯帝国的新年他这样面带愁容会给人特别不好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还是很勇敢的来向神祷告，也向王呢说清楚自己想回去建造城墙，而且呢想着让王给他诏书给他12年假期。真是很感恩，祷告了4个月，上帝也感动了王，就批准了。批准了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先按兵不动，有3天的视察，然后就开始鼓动大家，激励大家起来建造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结果这个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就来耻笑藐视，但是尼希米也是针锋相对来提醒他们在耶路撒冷无劝无愤无纪念，也提到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和实施。所以到了3章我们就看见这个计划开始实施。尼希米呢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分段建造，同时开工，男女老少一起上包括女子都一起来建造，这实在是非比寻常然后到了4章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在藐视建造城墙，而且呢嘲笑建造城墙、阻挠建造城墙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尼希米呢就要求大家一边拿着兵器一边加紧工作，甚至穿着盔甲，拿着枪，拿着弓，拿着盾牌。那好不容易向外边来有这样的一种征战，而且有迫切的圣战士的祷告，求神败坏敌人，也求神来审判仇敌。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想到内部又发生了一个高利贷剥削和买卖自己的同胞为奴这样的事件。我们想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有很多人为了来建造城墙就连自己的农田都不顾了，所以就导致了饥荒的产生，于是就不得不去借别人的粮食，而且要借钱来给波斯王上税，所以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内部的剥削和内部的罪恶， 因此尼西米就得处理这种官长们的剥削的问题，也特别让大家聚会然后来斥责罪恶，也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同时呢也发出从神而来的诅咒，就是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直到抖空。众民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于是大家照所应许的去行。于是呢，这尼西米就在任上12年，每天啊，差不多有700人在他的府上来一起吃饭。而他之所以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跟神的百姓认同，并一起来建造城墙。所以透过这个简单的描述，你看见尼西米的身上是有着主耶稣这种道成肉身的风范和样式。你想，人家尼西米在波斯帝国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说法混得非常好，取得国王的信任啊，他是给那个王来管这个饮酒和膳食，主要是饮酒方面。你想递给国王的酒，他要先尝了才能给国王，那肯定是深得国王的信任啊。而且他家里边这么富裕，地位这么高，而且呢，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有2次回归，而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混的又这么凄凉，而他们的建造的工作又多次受到拦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尼西米何必非得要离开波斯，非得要回到耶路撒冷呢？这背后岂不正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从天上来到这个肮脏的、有罪的、黑暗的、凄凉的世界，一定要从如蛆如虫的人中来兴起他的百姓，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群吗？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这样的榜样和精神，以及这样的风范，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行动的理由，乃是神的应许、计划、约、恩典、爱才是推动我们去行动的理由。不是指望着这个世界给我什么，乃是怎么样去施予、分享、成全，也特别的带着神的爱成为爱的使者，也成为和平的使者。而尼西米推动建造城墙跟我们每个人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讲到这里啊，我就想起我2015年7月回到中国，当时呢，我想的很简单，我就觉得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而我呢也是觉得对圣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神的道啊有了进一步的钻研，所以只要我讲出主的声音，忠心勇敢的传讲，一定会在道上见到弟兄们的生命。因此当时我非常大言不惭地说，你们大家都要到这个世界上努力拼搏，发挥光盐的作用，也努力的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而奔波，为主而成为最优秀的一批员工、一批领袖，在各行业各领域都拼命的去做。而这个教会的事也没有多少事儿。当时我是很天真的这么认为，但是服侍了不久， 我就突然发现我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哈。第一个呢，就是我总认为说信仰往往是关乎理性，其实它不只是关乎理性，不只是像上课那么简单，只要讲完了大家听了明白了就好，它还关乎到你有没有真正的爱和热心，也关乎到你有没有真正的回应和行动。而这样的一个督促、陪伴、同心同行、属灵伴侣的劝勉，这样的一系列的工程是非常浩大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也忽略了整个神的道，他出去被听见更新人的生命，是整个的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属灵的工程，不是一个人就能担当得了，乃是必须有一个神国百姓一起来动工。所以啊，当我在读到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就特别深有同感。我们呢常常说建造圣殿是建造神百姓的宗教生活，那建造城墙呢是建造百姓的社会生活，建造圣殿呢是福音使命，建造城墙是文化使命。我们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当然深有道理，但是呢如果比较合乎圣经的角度来说，城墙的建造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圣殿，也保护神的百姓能够在圣殿中来敬拜又真又活的真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一下子就明白，就是一方面我们有神的道和灵性复兴的施工，另一个方面为了神的道能够更新人的生命，我们还要有一系列的大家一起的这个扫除障碍、铺建平台、搭建渠道，各种各样的工作。这一系列的为了神的道、为了弟兄姊妹的灵性生活而铺设的服饰，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城墙的建造。比如说为了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安心的环境来敬拜神、听到神的道，我们就需要有比较稳定的聚会的场所，有不受干扰的环境，有比较好的隔音，也有比较好的秩序。所以凡是我们为了这个而投入的服饰，岂不都是在建造城墙吗？好，为了保护神的百姓能够更好的去敬拜神。那因此大家想一下，既有大的方面说我们为着神的家、为着聚会的场所而付出的努力，也有小的方面，比如说我带好自己的孩子参加主日崇拜，免得我的孩子的吵闹影响了周围弟兄姊妹听神的道。难道这一个不也是来保护神的道更好的被听见的一个努力和服侍吗？还有我给孩子预备心，让他能够有利于来到教会听神的道，也是建造城墙啊。还有我们为孩子提供的带有基督教世界观的这种对话和教育，也是来建造好城墙，好保护孩子内在的灵性生活，否则很容易就被敌人攻进来了。还有在我们中间，假如说有的人因为他没有钱坐车来听到，那假如说我们的 执事们去探访，去了解，知道他们的需要，就帮他们有了这样的安排。于是他们就顺利来到教会听道。那这样的一个服事，岂不也是来建造城墙吗？还有说，我们能够有一个福音的生态的社区，有一些窗口去给社区的人传福音，也带领人来到我们的福音茶话会听到，同时也陪伴人成长。那这一切也都跟我们的城墙与圣殿的建造分不开的，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我们也看见，当我们来加紧建造的时候，敌人也是猖狂的进攻，疯狂的围攻。于是我们去迫切祷告，也加强我们的灵性团契的生活，祷告的生活，也都是在让神的百姓能够在灵性上归正复兴的很重要的一些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再犯我那样的错误，而是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想方设法怎么样去让主的羊真的听到主的声音，也能够听到声音而有回应，也能够有真正的更新，哪怕为此一手拿兵器，一手服侍，同时又用膝盖祷告。只有我们都整体动员起来，共同建造神的国，我们神的国度才能够来归正和复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饶恕你自己的仆人，忽略了神国整体建造是一个系统的灵性的整体工程。天父啊，谢谢你借着尼西米建造城墙来提醒我们说，神国拓展人人有份，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应该来尽上自己的责任，也让我们不只是想着在波斯帝国做高官赚大钱，从而享受自己的生活，乃更是要可以随时放下这一切，来到神的国度中来修建城墙，建造圣殿。天父上帝啊，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心系神国的心，不要忘了我们尊贵的身份，也不要忘了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服侍的机会，趁着还有今天，你让我们要劝勉人，也彼此相劝，并要买回我们的时间为你所用。天父上帝，恳请你恩待我们家人教会，恩待普天下你自己的百姓，都使他们成为一个大群，为着神的国度而每个人尽心竭力的建造。也求你给我们这一段城墙，让我们建造的时候，让我们全家都一起来建造，免得留有破口，因为敌人是如此猖狂，我们也奉主的名求你败坏他们，也求你击打他们，也求你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怀。愿你来恩待怜悯我们，也让我们不再受凌辱，乃是在你里面保得你的慈爱。当我们归回你的圣约，愿意遵行你的话的时候，你就必赐福你自己的百姓。愿你来恩待赐福，给我们智慧的温柔，也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勇敢无畏，让我们真心的敬畏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